李逵穿着寿张县县令的这身官服，他上了梁山了。按说呀，这回李逵是私下的梁山，跟着燕青去打神州擂，结果这回回来，以往宋江应该狠狠地训斥他，甚至要责怪他，但是这回啊，宋江却宽恕了他。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宋江最近正在办一件大事。李逵跟燕青两个人下了梁山，奔太原神州一去，宋江就派出了两个人，一个是小旋风柴进，一个是神行太保戴宗，派他们两个人到哪儿去？到东京汴梁去见宿太尉宿元景，给他们两个人带着500两黄金，还是让他们两个去斡旋皇上招安的事情。现在宋江这个心里边，别的都放在次要地位，最重要的就是招安。因为宋江在心里边认为，他们梁山不管怎么样的发展壮大，毕竟是一股小势力，和皇帝统管全国要比较起来，人家那是大势力，这个小势力日久天长终究打不败那大势力。宋江他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是推倒大宋重建朝纲，他没有这个雄心壮志。所以宋江想，这一伙的弟兄未来的前途是什么，前景是什么，那么最好的一条路就是招安。宋江跟小旋风柴进呢，单独曾经讲过，这回你到东京汴梁一定要竭尽全力，我们拿着500两黄金去买通宿元景宿太尉，就全当是花钱卖官了。所以小旋风柴进跟神行太保戴宗两个人已经下了梁山奔东京汴梁去了，现在他们还没回来。宋江之所以对李逵这么宽恕呢，这其中有这样一个原因。宋江想，一旦这次小旋风柴进到东京汴梁把招安这个事情给斡旋成功了，真要是皇帝派哪一个官员到梁山来招安，那么对李逵这个人我得先好好的安抚。宋江心里边有数，梁山上面这些个弟兄对于招安这个问题态度不一样，有的非常愿意，有的持中立态度，还有的是坚决反对。比较愿意的是谁呢？你像玉麒麟卢俊义、青面兽杨志啊、大刀关胜、双鞭胡彦卓，这些个人呢是愿意招安的，还有的呢是坚决不愿意的。这里边像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八鬼刘唐、阮氏三雄，再加上最不愿意最反对的就这黑旋风李逵。九九重阳节的时候，宋江念了一首诗词，说了个招安，那李逵把桌都给踢了。宋江心想，真要是皇帝派这个官员到这招安来，这李逵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他想象不出来。所以从现在开始，宋江对李逵呀就开始好好的安抚，沟通他们之间的感情。同时宋江打算找一个时间单独跟李逵好好的谈谈，一旦这个招安要是成了，你别跟着捣乱，你别反对。出于这种目的，所以宋江今天对李逵比较宽恕。李逵也觉得奇怪，哎，宋大哥这回没怪我啊，当着大庭广众的面，李逵就把自己怎么跑到了寿张县，怎么做了一天的县令，又怎么问到案，自个儿讲说了一遍。李逵这一说呀，把忠义堂上众位弟兄给说的乐得前仰后合呀。大家伙心想，谁也不会想到黑旋风李逵能当一天的县官。你说这个县官，你说不好当啊？怎么不好当？这李逵这不就当了吗？ 宋江看了看李逵，说：“李逵呀，你这身衣裳准备穿到什么时候呢？”
李逵说：“大哥，这个衣裳我不能再穿了，我只有把它穿到山上来，我就想着把这身衣裳给大哥您穿上。大哥，您就是我们梁山上的最大的官，这让给您得了。”说着话，李逵把帽子也摘下来了，把袍子玉带都脱下来了，往那一扔，这交给您。宋江说：“我可不穿这个。”其实宋江心中他很想当官，要不想当官的话就不那么积极的主张招安了，但是他想当的官不是当县官这个低级别的官员，他想当大官。李逵说：“大哥，您要不要这个玩意儿，那我就把它收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高兴我就把它穿上。咱们这梁山上地盘还小，要是梁山要有几个县的话，您就派我当一县令，我保证能把这官当好。”宋江说：“好了好了，你先把这衣裳都穿上吧，啊，换上。”李逵把原来自己的衣服换上，把这个官服脱下来，自个儿包不好了，放自个儿那屋里去了，这边留着当纪念了。李逵刚把这衣服换上，没过两天，这小玄武柴进跟神行太保戴宗回转到梁山，他们回来向宋江复命。他们两个这去怎么样呢？应该说基本还是顺利的。小玄风差进跟戴宗两个人带着500两黄金到了东京汴梁，又找到了太尉素元景的家中。这回素元景回老家探亲已经回来了，他们一求见素元景，开始没说自己是从梁山来的，管事的往里一禀报，素元景莫名其妙。即使等到把柴进和戴宗让到自己的客厅一见面，小玄猛柴进跟素元景这么一说，说我是从梁山那儿来的，受我大哥宋江之托来拜谒素太尉。这素元景一听马上就站起身来，走出房屋往周围看了看，吩咐心腹家丁在门口外边站着，不准闲人进来。素元景这才转身进了客厅，跟小玄武柴进和戴宗他们两个人就谈论起来了。因为素元景当年在华山降江的时候曾经被宋江给软禁过，而且那时素元景跟宋江有言在先，说我在朝廷当中一定给你美言几句，让皇上早早的降旨给你们招安。宋江当时对素元景也表示过，说我们众位弟兄都愿意归顺王朝为国效力。素元景当时的话虽然说了，过后就不负责任了。他没想到这小玄武柴进今天能找到府里来，素元景心里边犯难，但是嘴里边没说什么，还不敢得罪，就问柴进说你们现在怎么样。柴进就把梁山上现在的情况跟素元景讲说了一遍，最后先拿出来500两黄金往桌子上一放。500两黄金呐、啊，那可不是白银，这黄的比那白的可贵重多了，颜色不一样它就标志着一种价值，这黄的就是比白的贵。当然你分什么东西，黄金对白银是这样的，你比方说要是粮食，你要玉米面跟白面，这黄的就没有白的贵了。可是有的时候呢，这玉米面要缺少的时候，它也比白的还贵，所以这个价值有的时候是根据社会氛围根据历史阶段而区分的，有的时候本来不应该贵的它反而贵了，本来应该贵的它反而又不贵了。现在这500两黄金摆到桌子上给素元景这么一看，那素元景不能说不动心，但是表面上很沉重。素太尉跟柴进就说了，说这个事情我知道了，你尽管放心，最近我就向朝廷诉说此事，但是我得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又是一个恰当的氛围，我再讲这件事情。 你们尽管放心，
告诉宋江你们的大哥，
就说我不会把这件事忘了的。言外之意，那是500两黄金来了，你这个事我肯定给你办。小玄公柴进辞别了素元景跟戴宗两人，就回奔梁山。所以柴进跟戴宗回到梁山之上，一见宋江，把见素元景这个事情一讲，宋江心里边就有了希望了。宋江这些日子就跟梁山上知己的弟兄们交谈这件事，说你们估算着什么时候能来招安。军师吴用说，我估算着还得过一段时间。宋江说，这个素元景会不会不跟皇上说呢？军师吴用说，我估计这个人他能说，但是会不会有作用，那可就得两说着了。他们梁山上在商量着什么时候来招安。那么素元景呢，500两黄金拿到手里边了，他也在想这个事情怎么办。我直接跟皇上说，他揣测不透这皇上是什么心理。我如果一说让皇上招安梁山，那么皇上心里边对梁山这些人非常憎恨，那么我一说这不把皇上给得罪了吗？那么我不说收了人家500两金子，对不住良心。这苏元景那毕竟是老成持重，老谋深算，这天他摆了一桌酒宴，就把同殿称臣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吏部尚书，他就崔静请来了，请他过府喝酒。这崔静过来跟素元景两个人这一喝起酒来，酒席宴上无话不谈，无话不论，两个人都是朝廷的官员，难免要谈一谈时局，谈一谈政事。这个崔静这个人呢，很富有一种正义感，有点仗义直言的这么个特点。崔静跟素元景就说现在我们大宋国朝啊，太难了，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就是说有像宋江啊、方腊呀、什么王庆啊、田虎啊这些个造反的强盗，搅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外患呢，辽金不断地骚扰边境，老想进军侵犯。那么我们当今这位皇上整天写字画画，抽功夫还逛妓院，你说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好得了吗？素元景在旁边呢，就跟崔静说了，哎，贤弟呀，我有一个计策要献给皇上，肯定皇上能够采纳。崔静说，你说你有什么计策？素元景说，现在国内虽然有那么多强盗，但是真正成起大事的、有影响的、让老百姓害怕的、让我们官府当中担忧的，就是这么几支，也就是什么方腊呀、田虎啊、王庆啊、宋江，就这些人。而这些人当中，据我所知，宋江这个人他跟那些强盗不一样。我当年上华山的时候代替皇帝到那降香啊，我曾经见过宋江。这个事情我只能跟你讲，宋江曾经拜托过我，让我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当今圣上降旨招安，他甘愿为国效力。如果说我们的皇上要是圣明的话，这个时候就应该对宋江施以招安之计。这所以说叫做知计，这是一个计谋。如果说把宋江招安了，给他们个一官半职，宋江手下有好几万楼兵，有108将，那么多个绿林头领，让他们奉旨前去征辽或者是征方腊，这样的话这就以毒攻毒啊，啊，一举而双得，何乐而不为之呢？素元景把这话说出来之后，
当时这崔静一拍手，哎呀，您说的太对了，那么这个事儿您怎么不跟皇上说呢？邹元景说，我一直在想啊，皇帝怎么想的呢？啊，我说出这个话来，皇上要不是这么想，那该怎么办呢？崔静说，哎呀，你我都是保国的大臣，为国之计，有何话不敢直讲呢？你敢说不敢说？你要不敢说，明天我可说。邹元景微微一笑，好吧，如果你敢说的话，我就视你为本朝的魏征。魏征啊，唐太宗手下一个宰相，善于直言进谏，所以唐太宗把魏征当作他的一面镜子，那是开唐的国家重臣，后世的官员都以魏征为榜样，说今天素元景说你要是敢说你就是当代的魏征，其实这就是给那崔静刷了一刷子，捧他一把。素元景心想，你说吧，你要真当着皇上能把这话说出来的话，那就省得我说了，皇上真要点头称是了，派人去招安，那么我就圆了这个梦，宋江这500两黄金就算没白给我。那么如果说你说出话来皇上不高兴了，那是你说的，跟我没关系。这苏元景可是够奸诈的。苏元景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这崔静果不其然，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八弟徽宗在金殿之上正问文武群臣有事早奏无事要退班的时候，这崔静就出班了，启禀陛下，臣有本启奏。宋徽宗就问了，崔静有何本章？崔静就说了，陛下，如今现在我们大宋国朝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我们国家财力不足，兵力不足，当今圣上您对国家内部这几支绿林强盗深为担忧，据臣所知，这强盗之中并不相同，比如山东梁山上的宋江，此人就心怀报国之意，愿意效忠我们大宋王朝，我想陛下如果降旨一道，把山东宋江手下所属都大小给一个官职，他们以往所犯的杀人越货的罪名给予赦免，那么您就可以唾手可得几万精兵，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把宋江等人招进朝中，分赐官号，然后让他们带队获取征辽，或去平灭其他的强盗，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呀？也省去了国家耗财费力去征剿他们。陛下，臣苦思良久，觉得这是一条妙计，愿陛下三思。这崔静把这话说完了，八弟徽宗沉吟一会儿，点了点头，轻言即是啊，好吧。徽宗好像是让这崔静这么一说呀，他忽然明白过来。徽宗心想，可也是啊，啊，据说宋江这个人有效忠之意啊，宋江怎么有效忠之意？这宋徽宗他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他知道。他后宫那个屏风上面用他的毛笔亲自写的四大寇的名字，山东宋江正月十五的时候不知让谁给抠了去了，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也没破案，但是也没引发出什么严重后果。如今宋徽宗就想到，这宋江是不是派人进了皇宫了，看见我那写着山东宋江四个字儿，瞅着讨厌，给我撕了去了，他有效忠之意，宋徽宗联想到那儿去了。所以宋徽宗今天把头一点，好吧， 傅爱卿，既然如此，朕不日降旨一到，派人到梁山前去招安。
谢万岁。
崔京心想，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事吗？我这么一讲，皇上就采纳了。他心里暗想，素元景素太尉，你呀胆儿太小，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这种话都不敢说，我说了又怎么样。果然第二天皇帝就降了一道圣旨，
命殿前太尉陈宗善奉圣旨带着十坛御酒200名官军到梁山前去招安。这陈宗善金殿之上领了这道圣旨之后，回到自己的府中，还没等坐稳了呢，外边有人就下请帖了。谁下请帖？太师蔡京。蔡京怎么下请帖呀？因为今天在金殿上，皇帝当时一降旨让陈宗善前去招安，这蔡京啊都没想到。蔡京心想，这皇上怎么突然要对梁山招安呢？因为前一天崔静在皇帝面前动本的时候，那天蔡京没上朝，不光蔡京没上朝，高俅也没上朝，他们都有事儿。赶到皇帝一降旨真正实施招安了，这蔡京才知道。蔡京当时在出班跪奏说不让皇上招安，蔡京没那个胆子，他把皇上一生气怪罪他，所以在朝纲中他没说话。下了朝了，回到自己府里了，马上派人要把陈宗善请到自己的府中过府议事。陈宗善一听太师蔡京请他，那他不敢不去呀。蔡京那是权倾朝野的一个大奸相，陈宗善只好坐着轿来到蔡京的府里，跟蔡京一见面就问蔡太师，你请卑职到此有何见教？这蔡京啊，心里边怎么想的那是嘴里边绝对不怎么说。蔡京微微一笑，马上吩咐手下人让座上茶，茶罢落空盏。这蔡京捋着胡子眯缝着眼睛才慢慢的说，宗善呐、啊，听说你要奉旨去梁山招安，这可是件大事啊。太师，是啊，卑职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件事办好。 啊，那没得说，宗善，你这个人为人处事我是深为了解的，你这回去等于为皇帝解去了胸中的忧烦，为百姓做一件大事啊。不过宗善，梁山上这些贼寇你对他们了解吗？
哎呦太师爷，我一无所知。
那是一伙强盗，杀人放火，无所不作无所不为呀。梁山周围州城府县都受过他们的劫掠，这些个人无法无天惯了。所以说你是朝廷的命臣，你带的是皇上的诏书，那么招安的诏书到在那里，这些个强盗如何对待呢？现在很难说清楚，也很难预测。哎呀，所以我想你自己一个人去，对这些强盗又无所了解，我很为你担心。出自这个理，我打算给你派一个助手。
哦，太师爷，你要给我派谁呀？
我府中有一个干办，他姓张，我把张干办派给你啊。他随着你可以给你出出主意，让你怎么办，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审时度势怎么样处理事情，这个人机敏过人呐、啊，可以说给你帮帮忙。
哎呦，
太师爷，您对小人如此关心，小人真是感恩戴德呀。
啊，这没什么，我们同殿为官多年了吗？啊，
说着话，蔡京就把他那个张干办找来了。这个张干办呢、啊，
陈太尉一看，长得是鼠耳鹰腮，俩鹞子眼，别提多奸诈了。这个人就属于一看模样，令人就望而生厌那么一个人。但是没办法，蔡京派的，这个人来了，蔡京给他指引一番。啊，陈东山说：“好吧，我什么时候起身的时候，我告诉您。”这张干办一听，那好吧，我就听您的信儿了。你什么时候动身，提前一天告诉我，就来得及。这个陈太尉在蔡京府里边刚想要告辞，外边又进了一位，谁呀？太尉高俅。高俅上蔡京家里边来串门来了。这高俅一来，正看见陈太尉在这儿，一见陈太尉就问陈太尉，听说最近你要上梁山招安，有这个事情吗？陈太尉说，有啊，皇上圣旨已经降下来了，诏书都给我了。高俅说，那天我没在朝中，我要在朝中啊，皇帝要有这个想法，我就出班跪奏，我就不让皇帝降那个诏书。梁山上那是一帮什么人啊？那都是也是改不了的强盗，一辈为贼，辈辈为贼，上有贼父贼母，下有贼子贼孙。陈丹为什么？那您说怎么办呢？高俅说，我给你再出个主意。